Welcome to 熟悉阿乐基，我是 Ariston。 不知道啊，有没有人听过学术界、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那我们相信在学校不是就是学习做功课考试，然后得到学品学位。可是呢，其实啊，很多大学生，即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啊，会很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或是对未来担忧啊。可是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想要继续深造，所以这些大学生呢，选择了研究所，继续读硕士或博士班。那当进入了研究所，除了毕业前要伸出一份属于个人的中英文版的期刊论文外，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能与你的指导教授打好关系啊，满足他一切的需求。啊，这里虽然听起来有点暧昧，但毕竟你能够与老师有一个好的关系，对你未来的发展，尤其是要走学术这一条路，何尝不是一种加分呢？但事实上啊，就是如此。进入了研究所啊，也就算是踏上了学术界的某种程度的不归路啊。那到底学术界有哪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呢？或是所谓的潜规则呢？有需要像是演艺圈的那种的潜规则吗？那如果研究生又要如何开启无敌的外挂，让自己能够顺利的从研究所毕业，而且啊，能够平步青云的找到他们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教授啊，也是走斜杠人生啊。什么意思啊？斜杠人生，如果有看过这本书，或者是听过这个意思，就知道，就是你除了做你本身的职业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专长，可以增加收入。那这些教授呢，会帮一些政商名流人士审核并完成他们的论文。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些政商名流啊，他们本身很忙啊，要很多的应酬，哪有时间去做一份论文啊？去上课就已经很厉害了。本身他们有名或有利，那缺的呢，就是那好看的文凭。那当然呢，好让他们能够顺利拿到硕士、博士或 EMBA 的学位啊，这时候一个好的论文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有一些教授呢，我可能会一个人去包办了五六份或更多的论文，但想想一个教授怎么可能一个人去完成？这不是小学生的作文哎，这是论文啊！想想看，所以啊，教授就会 outsource 所谓的外包啊，给他的子弟兵，也就是他研究所的研究生啊。当然研究生在完成这些论文后也会得到一些甜头，教授当然会给他们一些所谓的薪水啦，所以帮教授赚外快也让自己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但这也同时是某种程度的潜规则啊。但夜路走多了还是会撞墙的啊，像是以前的屏东教育大学副教授陈振远，被踢爆论文不只是涉嫌抄袭外，还为了 应该是说让论文的通过率啊能够更高，所以他自己设立了一些虚构的审查者。那另外哦，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也就是在2013年8月1日，本来的国防部长高华柱啊，因为洪仲丘事件下了台，而他被辅政为部长。可是没多久啊，他被揭发其所编著的书籍中有一篇啊，是由代笔所写的文章啊，即涉嫌抄袭啊。那我相信可能这位代笔者也就是某位研究生所完成的作品，但因为他的作品毕竟他完成别人的作品，他没有要负，可能他没有想要说负任何的责任嘛，东抄抄西抄抄，所以害了这位长官啊，不上任不到六天就下台了。再来啊，有些教授会以某些研究实验来申请经费，这是合理吗？你要做研究，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经费。但你想想看，教授如果一个教授要做这么多的实验，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啊？所以啦，这些实验到后来啊，可能只有研究生去做。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教授在狠狠的幸运的挂名并得到殊荣，甚至更多的奖金，以后的发展啊，在学术界的发展更是不得了啊。那我们来讲看，为什么啊教授那么喜欢在各个论文上挂名呢？你可以想想看，今天如果有一本在成品的一本书上面有你的名字，那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说，嘿，那本书上面有我的名字哦，这也是我有参与去完成的一部作品，其实你应该会很开心吧，自己出了一本书，或是甚至你出了好几本书。那当然不只是开心而已啊，你要有实际的原因，这些教授才会做这些所谓的挂名。所以当一个教授啊挂名的期刊论文越多啊，表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越高，尤其是国际知名期刊上如果又有刊登自己的论文，那你的在学术圈的地位啊，可算是大佬级的。这也是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虽然没有去影响到其他人。那我们听一看这边哦，他说如果要在圈内闯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在影响指数高于10的期刊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所谓影响指数高于10，也就是说这些期刊是非常在国际上是非常著名的，好，很多人都可以知道有一定的地位，而你的论文刚好也在这种期刊上面发表过。哇哦，当你闯出了这一番事业之后啊，不只是会提高你未来要争取的经费的机会啊，更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企业赞助。挂名在期刊论文听起来好像百利而无一害啊，但前任副总统陈建仁啊，就因为挂名在一位台大医师的论文中，结果啊，这位台大医师的论文也涉嫌抄袭。当时他是国科会主委，也就是陈建仁呢，是国科会主委，本身就是国家学术审查的龙头，自己没做研究，为什么可以去挂名共通作者呢？想想看，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嘛。那再来，在法院的判决文上面，他自己一直在强调，在论文投稿到期刊前，他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但是他挂名了。那因为可能他相信说，哦，这是台大的医师，优秀的自由生，论文写出来有什么问题呢？我帮他挂个名嘛。当然对台湾的学术界稍微了解的人啊，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其实啊，第一作者 台大医师陈冠宇找了当时国科会主委陈建仁和台大指导教授杨半池这两个学术大佬做他的共同挂名作者。想象今天有一本书、你请了一些知名有名的不管是明星、作家去帮你写论的话，那你这本书相信一定会、至少会曝光度会很高、就像一些 podcast， 今天如果你请到了、可能、古癌的主持人或者是百灵果的主持人跟你一到你的节目来、去讨论，哇，那你的节目可能就突然爆红、也不一定。那一篇、论文如果是一个人写的，那他可以得到100%的 credit，也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作品，哇哦，那这真的是很厉害。但想想看，你一个人完成、一个作品是三个作者、那自己等于只得了1/3的 credit。 那陈冠宇这位医师呢，为什么要送这么大一份的礼啊给陈建仁和杨半池呢？想象一下，杨半池是陈冠宇的指导教授啊，所以惯例你要对你的、师长啊有所贡献，那这个贡献呢也就是其中的黑暗的潜规则之一啊。许多指导教授会跟学生的研究一起挂名，其实这也蛮常见的，这也就算了。那陈建仁跟陈冠宇有什么关系呢？是宗亲关系吗？因为都姓陈？哦，不，一个是台大年轻的教授、医师，一个是前国科会主委，政务繁忙。因为啊，今天如果在台湾，陈建仁和杨半池是他未来，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走向学术这条路的话，那有这两个大佬啊，可以帮他在学术圈里面开启一扇大大的门，有如同黄金钥匙般的神奇啊，开启他未来康庄大道。二来，如果投稿到国际期刊的话，像是 Proceed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英国皇家学会，那陈建仁和杨半池也就可以赚到 credit， 自己不用研究啊，只要学生就是我的底下的兵啊去打仗，拿下了任何城池啊，都是属于我的啊，都是我这个将军挂名啊，自己挂名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界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圈子，巴结对了人，以后不管啊工作升等国科会补助都唾手可得。可是在国外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像是、在台湾可能你会送礼给一些教授，在不晓得现在会不会啊，但是在以前可能会。可在国外如果你这送礼，教授反而觉得很奇怪，你干嘛要送我东西、这是文化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但这就是台湾学术界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发表科学论文、是有多困难的一件事，尤其你要刊上一篇 SSCI 以上的文章啊，你刊上在 这种 SSCI 的文章上，你就能身价倍增啊。 SSCI 什么是 SSCI 呢？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可是啊，论文评论者却大多是非常的挑剔，为了使你的论文能够顺利发表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去动脑，有一些策略。想想看，你要怎么让这些评审符合自己的口味呢？那当然有一个黄金法则啊，潜规则之一，不要跟人家说，在你的论文的参考书里面啊，书目里面不断的引用另外一位科学家的作品，因为这很可能会引导编辑挑选那个人作为一个特别合适的评审人。要是你还想更保险一点，那你就要再费一点功夫。什么功夫呢？ 把这位未来可能是你的评审人啊，用一些词汇来评判他的作品，也不能说评判，来赞美他的作品，像是一流、发人深思，干脆说精辟，让这位评审你的作者的这位评审者啊，看见你的稿子，你在赞美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会感到非常的开心、舒畅，因为人人啊都喜欢听恭维的话，好听的话。好，那当然这就有可能让你的作品啊，让你的论文比较容易被审核过哦。好啦，今天我们有谈到了很多不同的潜规则，尤其是在学术界的潜规则。如果你现在是研究生的话，想想看你碰到了哪几个潜规则呢？或是你还没碰到，即将要碰到了，还是有更多的潜规则我们这里没有谈到的呢？ Anyw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Have a nice evening.